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一统天下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
耶！欢迎来到第十七季的第二集。
没错，奔山野狼是一个由两位在日本当上班族的双男子 Dennis Green 所组成的节目，话题包含职场生活、饮食娱乐，希望用幽默又不失礼的对谈以及旅日 Podcaster 的身份陪伴听众一起度过通勤上下班、在家工作或者是做家事的时间，让听众们可以认真听、长知识、轻松听、好舒服的谈话性节目。听完觉得有趣的话，欢迎按下订阅，加上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的五星推荐。Green 还有 Dennis， 感谢您，
感谢你啦！
樱花季结束了，
结束了，
对，专业之间结束了，
然后开始。你暖炉收起来了没？
暖炉在三月底就收起来了。
哦，你电扇拿出来了吗？
电扇倒是还没拿出来，但是前一阵子花粉季，所以我的空气清净机先拿出来了。
啊，难了我都。
对对，但电扇还没有。
我这个礼拜电扇已经拿出来了。
京都有这么热吗？
就是没有很热，但是像你洗澡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加上你没有开窗户的话，可能就是会稍微闷一点这样。
啊，
毕竟我在盆地里面啊。你那边的地形应该是平原吧？
比较偏台地，微微的
台地。而且你们那边离山比较近啊，我这边离山也蛮近的，不过那边应该会比较凉啊。
但离山比较近，同时代表花粉比较多。
花粉就是，
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是春天的时候，那个从山上飘下来的花粉，就一大把一大把的。你知道就很像，你一出门就可以感受到山木在跟你讲“龙合力的刷，龙合力的刷”，你知道花粉没在客气的。
对，我以为你是在日本工作，原来你在演沙丘啊！
你看沙丘二，感觉超好看，超想看。
Yeah, I know。
对，可惜那个花粉里面，花粉里面没有那一个可以让我有透支能力的那一个。那个叫什么香料啦，对啦，
嗨嗨嗨嗨，
可惜没有香料，
不然你的眼睛就变蓝色了。
我吸了之后眼睛不会变蓝色，只会变成那个鼻子在堵塞这样子。
你眼睛会变红色啊？
看你啊，好像是哦。眼睛会变红色，然后鼻子也超级堵塞这样子。
干，所以
另类的香料，
所以香料那个眼睛变蓝色，搞不好其实是
过敏。
独特的过敏，好烂哦！
敢这样突然觉得好不浪漫哦，好酷炫呢！人家香料里面那个眼睛变蓝色，觉得超帅的。
对，
就是整个民族集体过敏这样子。
集体过敏，看，搞不好他们如果不看到你，看到你的眼睛变红，也觉得哇，好好，为什么眼睛可以变红？不要羡慕人家，那个是他们，那是他们的那个过敏啊，跟我们一样啊。哈，
所以你有打算去看《沙丘二》吗？
最近还好哎，但是我上上礼拜有去电影院看那个《Oppenheimer》，我终于看那个《奥本海默》了。
哦，因为这种，你知道这种《奥本海默》或《沙丘二》这种，剧情比较深的东西。
嗨嗨嗨！
有时候我还是会稍微害怕在电影院看日本字幕这样子。
我跟你讲，
就是我会非常被干扰。
你说的就发生了，
你会被干扰的非常严重，因为英文跟日文的顺序实在太不一样，然后
颠倒，完全颠倒。
我会有时候会怕、哦、
而且像奥本海默，我去看的时候啊，就是他很多专有名词之外，他有很强的前后脉络。而且是不会事先亲切的告诉你前后人的关系这样子，所以在字幕上，你耳朵已经受不了，你耳朵已经抓不到他英文的情报，你想要看日文情报的时候，你会发现字幕的日文情报你根本看不懂， 因为他前后会抓得很奇怪这样。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小学之前，比方说 小时候大概四五岁，在看好莱坞动作片或者是好莱坞政治片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就是你感觉得到他们好像在讨论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你看不太懂字幕嘛，你只能感受一下那个电影上的氛围，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人讲的话，那个人是什么反应，然后 去揣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嗯，对，所以我有可能会憋到我有机会回台湾再去看沙丘这样，因为我就会怕说这个体验啊会很影响我的观赏感受。
我应该会在串流上面看，对，看有没有中文字幕，
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沙丘一啦，所以我
我也是
很期待沙丘二这样。而且就最好笑的是，就是《沙丘二》刚上的时候，他的一开始那一个女生的开场很经典嘛。
哦，是，
对对，然后就看到很多 Instagram 就在上面，有人看完《沙丘二》之后，在那一个他们走去地下室停车场的路上，然后在那边唱那个《沙丘》的开场，就那个回声造成那个氛围这样子
啊。
就是一开始会女生在那边叫这样子，就是
他
的那个歌程。
嗨嗨嗨，
妈妈，以上都是杂谈。
对，看了这么多的，就是最近其实开始有一些时间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啊，所以就是有去看电影院啊，或者是看啊、比方说《沙丘二》的消息啊等等的。然后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也是最近啊，二月开始吧，看二月到现在。就是每个礼拜会更新的一款一部新的作品，叫做幕府将军，原文叫做 Shogun。
对，但是我突然想到啊，它其实跟沙丘一样，也是有非常危机四伏的政治线的故事在里面，这样沙丘也是嘛，其实幕府将军也是。
そうだね，其实这些制作精良让人就是非常迷人的、作品，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庞大的世界观，有没有，然后迷人的角色描写。幕府将军也是受到非常非常多的赞誉、然后就是这一部呢，其实是二月多还是三月多上映在 Disney Plus， 就是独家独占的一个话题新作，然后被誉为就是日本战国版的权力游戏。那他会被誉为《权力游戏》是很有名的美剧，然后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日本战国版的《权力游戏》？是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世界观，然后毫无遮掩的情欲描写，迷人的角色，然后危机四伏的政治剧情，然后以及就是精良的严谨、精良而严谨的制作以及考究这样子。
哎、那会不会烂尾啊？我现在会害怕哎、
但是你说烂尾啊、你说跟权力游戏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可以不要吗？我会怕
但是我觉得权力游戏它是小说改编的吗？
对啊，权力游戏是小说改编的、
小说有烂尾吗？
我记得小说还没写完呢
啊，那这个应该是幕府将军的部分应该是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幕府将军呢，它是一部
小说写完了、
小说写完了才快改编的。
那然后呢？
这一部幕府将军其实是小说家就是詹姆斯卡莱维哦，他在1975年所发行的一部畅销同名小说，就叫做幕府将军 Shogun 这样子。对，所以他已经是完成的小说，而且受到非常大的赞誉这样子。然后它基本上它里面的内容呢，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它其实就是在讲男主角永井胡勇迎向自己最终集权王位的一段故事。那集权王位呢，就是攘夷大将军，也就是战国时期一个幕府政府最高的权位的一位大将军。那他是透过他虽然说他的名字都不太一样，但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很严谨的历史原型这样子。比方说有我们的好莱坞日本人，专业日本人哦，真田广之，
专业日本人，
他只要有日本角色，什么黑道角色、武士角色，都是找他演啊，他就是一个专业日本人这样。对，他所扮演的永井胡勇呢， 就是由西托拉纳嘎，他就是在饰演的是德川家康。那他这一部将军呢，我在想他应该是在饰演就是1600年的是日本呢去迎向在关原之战之前，他跟其他的一些四大就是大名之间的一个明争暗斗的过程，然后最后应该就会迎向关原之战最后封王的故事。对，
以上是你的预测的，对了，
算是我的预测。然后这一次的故事里面呢，他这一本的将军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就是17世纪的航海家，叫做Adams， 叫做 William Adams， 威廉亚当斯。他的原型是威廉亚当斯，然后他在里面呢就是化为一个名字叫做岸井，就是他是一个航海士嘛，航海士的日文他们把他称为岸井。然后他遇到了，他在危机四伏的政治斗争当中呢，他遇到了这一个三浦安贞，这个安贞英国人呢，然后就是彼此的生命都从此开始会大起大落的那种，算是找了一个就组队啦，然后就是共同在这个战乱的世界当中，战乱的时代里面，然后杀出自己的血路的故事，真的蛮有趣的。
这部电视剧《幕府将军》里面的阿多尔男主角，他叫做岸井。对，都说他其实他的历史原型的本人其实就叫三浦岸贞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在这个角色他的名字在剧中叫做 John Blackthorn， 就是约翰布莱克索恩。然后他是漂流到日本的，
对，
他不是自己航行到日本，他是遇到海难而漂行到日本。但是在日本原型上面呢，其实他描写的是英国航海家，就是 William Adams， 他是航海过来日本这样子，为了要对抗当时的一些葡萄牙什么天主教派，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在结识了德川家康之后呢，德川家康赋予他一些重要的政治使命，或者是他的一些比方说他是一个海军，他就变成是德川政府的海军上将这样子，那他必须要掌管海军，然后最后呢赐给他一个他赐给他日本太太，然后也赐给他日本名，他就姓三浦这样子。然后这个岸贞其实在按照剧中的说明就是航海士的意思。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搞混了，这个岸贞到底是航海士还是他们当时就这样子叫他这样子。因为打岸贞的话他就只有就是三浦岸贞，也就是William Adams 这个名字出现。
我觉得岸贞就是航海士的意思啊，因为航海士要看这个指南针，他们就是我在猜啦，所以就是他都是看着这个指南针去前进，所以他就赐给他这个名字岸贞这样子。这样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后都用剧中的名字叫他好了，不然我觉得好像有点混乱了。
So
对，就是所以这前面这么一大串要想要讲，就是说这个故事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对的人物。
对，
那把这些人物取材之后呢，由小说家克莱维尔写成了这一部畅销小说《幕府将军》，然后现在呢 Disney Plus 把这一本小说改编成了这一部电视剧。你觉得这部剧它里面你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在哪里？
其实这部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些很细致的日本民族的描写。他1600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想象作是非常封闭的社会，你可以想象得到任何就是对于日本人的stereotype， 所有的刻板印象都在这部里面出现。比方说男尊女卑啊，然后太太只是先生的附属啊，然后什么村落型社会啊，然后上级的命令是绝对服从啊，这类型的东西。对，如果你的左派思想太强，你看这部应该会就是直接就是
很痛苦这样子，
暴毙这样子，压起来这样子。那这一部呢，其实它非常经典的还原了这些民族特征。 然后当中最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村落型社会跟重社会的细致描写。那这边就要跟大家
社会
对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村落型社会哦。村落型社会呢，其实是日本人的一种民族的特性，因为呢，它村落型社会意指这个整个社会呢都是从地方的农业的村落或者是采集村落慢慢形成起来的一个民族性，这类型的以农业或者采集业开始的一个社会呢，其实他们的这些人民呢会有一种必须要跟这个村落里面的人和平相处的一个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他们在这群人的个性就会被 这群人所聚集起来的这个社会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那这个特别的氛围呢，包含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日本人很有礼貌这件事情。
你说哪一件事情？
很有礼貌，日本人
很有
礼貌。对，就是什么，他就一直跟你鞠躬啊，然后对你用什么敬语啊，除此之外还有在意外人眼光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些村落里面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的一个生存技巧。因为在农忙期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互相合作，比方说哎，那个丹尼斯你家人借我一下哦，然后或者是哎，那个古利你家人借我一下，我要去采集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要收成我们家的稻谷之类的，要互相紧密的合作才有办法生存。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合群而且团体里面非常的就是好相处的人的话，你在这类型的村落型社会就会生存的很好。那为要如何去生存的很好，就是你需要有比方说礼貌，你要注重礼节，然后你要注重别人对你的看法，你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之类的。这些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都特别的有亲切感？这个其实就是村落型社会的一个特征，这样子。
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村八分嘛，
你简单一下，对对，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村八分，好不好？
对，村八分就是说在古代就是这种村落型社会里面，像刚 Green 讲的嘛，互相帮忙是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什么事情都要大家合力，所以才会导致刚 Green 讲的很有礼貌，互相尊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子。但是一旦你触犯了这些某些禁忌，然后导致这些人际关系破裂的话呢，就会导致村八分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大家会与你绝交，而且是大家集体排挤你这样子。被各种村落的人集体排挤霸凌，就只好做村八分。那八分是指说村庄里面有十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包含成人礼、结婚、生产、生病、帮忙盖房子、水灾的时候救护、法事、留守，以及埋葬，就是葬礼跟火灾。我好像多念了一个吗？成人礼、结婚、生产、生病、盖房子、水灾、法事、留守，对，没错。然后埋葬跟火灾这十个里面呢，除了埋葬跟火灾之外，剩下的八件事情都不会有人理你的，这个现象就叫做村八分。那为什么丧礼跟火灾的时候会来帮忙呢？因为就是丧礼，如果古代啦，他如果没有人来帮忙埋葬的话，你可能会你的大体会产生腐败，你可能会产生病毒。火灾呢，那更显而易见是可能会造成火灾蔓延到影响隔壁家这样。所以只有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会来帮你，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会有人理你，就叫做村八分。那这件事情衍生到现代社会来说，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叫做集体霸凌的代名词了，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件事情是源自于古代村落型社会的这样子一个现象。
受的呢，而且延伸一点，这个村八分的现象其实跟日本学校集体霸凌的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突然发现，
就大家就不理你啊，除了必要的情况之外，大家就不会理你这样子。
对，日本霸凌人的方式跟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面常会看到的西方社会霸凌的方式又完全不一样，
消极型的霸凌，被动型霸凌吗？
对对对对对， 说了呢，这就是村八分。
对，
那在剧情里面呢，他会用很多的方式去辗转的去让你理解，就是村落型社会的一些生存法则。嗯嗯，其中呢，他就提到就是一个所谓的八重圆哦。八重圆
又是八，又是八，
八
村八
分，对，八
重圆，
村八重圆这样子。八重圆呢，其实就是指你从，就是他女主角在跟这个英国人介绍自己从小被教育的方式，就是你要在你的内心里面建起八道围墙，然后要把你真正内心的声音锁在最里面，你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然后每隔一个墙壁，你必须要非常有礼貌的把对方，就是要对待对方这样子。如此一来，你可以在不触犯任何人的状况下，保持自己的安全以及享受孤独。这个就是他们日本人的一种很经典的生存方式。对，而且然后就是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村落型社会，它有很漂亮的描写之外，还有描写到众社会塔提下改这件事情。上面的意思是绝对的这件事情，那上面的意思是绝对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展现的呢？它会展现出一个中等管理阶级在对上以及在对下之间的那个态度的转变非常非常的剧烈跟不一样，这个方面
血淋淋的呈现，这样子
血淋淋的呈现，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将军哦，就是托拉纳嘎胡勇将军哦，其实他是他的这个阵营里面的最高领导人，他下面有很多的人，其中一个呢叫做亚布西给，就是所谓的首虫这样子。那这个首虫呢，其实他算是一个中阶领导人，在公司里面就把他像做是一个科长，好，
科长，
他上面有部长跟本部长要对应，所以他在开上级会议的时候，他是最没有地位跟发言权的一个人，他只能接受命令。但是他在开部内会议的时候呢，他就是他下面就有小领导或者是一些组员这样子。那在这一部将军里面的中阶领导人呢，他都有很严重的双重人格。对上就是绝对的服从，对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恶劣，就比方说对待的方式很非常的无理啊，或者是很残忍啊之类的。对，那你就会看，你明明看的是一个1600年为背景的日本的战国剧，但是在日本工作的人看到这一幕，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心中都有一种让你颤抖一下，就说干啊，怎么这么的熟悉这样子，
即视感这么强，我怎么好像今天才在公司看到一样的人出现这样子？
对对对，deja vu，deja vu， 哎干，这个好像是我公司的谁哦，这样子
很像即视感。
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啦。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要带到这一出剧最精彩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英国航海士岸井的这个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替他翻译的这个 Mariko 这个角色这样子。这一出美剧呢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最最保守的日本的战国时期，然后遇到一个最最特别的外国人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想象看，你的大日本帝国，他们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所谓的海外的概念，就连2024年的现在，他们遇到外国人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哇靠外国人这样子的心情，更何况是在400年前的那个社会。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么金发碧眼，然后操着一口英文完全没有人懂的英文的状态下，这个角色会对这个文化造成多大的冲击，就是这一部里面非常精彩的地方。那可想而知，这个航海士呢，其实上岸的时候是一个俘虏的状态，因为他是漂流过来的，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外交，所以他被漂流到就是伊豆半岛的这个小村落的时候呢，其实是被非常恶劣的对待，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做意识沟通。直到他遇到了就是 Mariko 这个角色之后，才有办法慢慢的借由Mariko 的日文翻译即席翻译哦，去认识这个社会，甚至跟他们产生交流，甚至产生一起就是共同同甘共苦这样子。 然后呢，安井这个角色呢，其实在这一出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代表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因为这一部剧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会让你不舒服的场景，比方说丈夫家暴啊，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是丈夫的财产。那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尽管如此，也不应该这样子对待另外一个人。以这件事情为例，其实这个岸井的角色呢，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我们观众在这一出剧里面的一个价值观的定锚，也就是我们相信所有任何让我们看到不舒服的场景，只要安贞出现就会吐槽。这个关系呢，会让我们在看这一出剧的时候更深入的去想要去了解他整部剧里面的一些更无痛的去没入这个世界观这样子。
某方面来说，我们现代人普遍都是算是现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嘛。
对，
所以其实岸井就是我们在观影人的在剧中的化身，我觉得可以这么讲。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Mariko 这个角色呢，就要来谈谈他厉害的地方哦。这个 Mariko 呢，他就是一个翻译，专业翻译这样子。因为他其实 Mariko 这个角色是历史上叫做的一位叫做明智玉哦，他是明智光秀哦，日本历史上最大最著名的逆臣。大家都知道他暗杀了就是那个织田信长嘛，他们整族就是被歼灭。那只有这一位 Mariko 呢，因为她嫁给了她在故事里面她是因为嫁给了其他外族，就是外姓氏的人，才真正的逃过了就是灭门的这个灭门的这个惨剧这样子。那她在天主教的这个信仰的天主教的过程当中，算是去给她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她跟神父学习了葡萄牙语跟英文，所以她是整出剧里面最精良的最厉害的英文翻译。那英国人必须要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都必须要通过她。然后这出剧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听懂了英国人的完整意思之后，你去观察就是这一个Mariko 是如何去转译他的意思，去协助沟通这样子。现在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哦，但是因为这个 Mariko 桑他在做的事情，就等于是我 Green 跟 Dennis 平常在日商里面常常会做的事情。这一出剧呢，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就是有这种翻译场景，而且会不断的在英文跟日文之间切换这样子。你听到安井的英文之后，你脑中就会知道说接下来要翻译这一段话，然后会怎么翻译。然后 Mariko 呢都会用非常非常漂亮的英文，甚至是把一些情绪字眼拿掉之后，好好的就是进行意思沟通。他甚至有时候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沉默，什么时候不能翻，然后对方会需要怎么知道什么事情之类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对，他算是整出剧推动主角剧情发展的重要的角色。对，
这件事情呢，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最近我听到的啦，过去曾经就在我们自己公司发生过的事情，这样子。
嗨嗨，
就是体现出来翻译的重要性，这样。
嗨嗨，
就是说一个好的翻译啊。当然你原意非常重要，但逐字照翻以及忽略了当时的双方的关系，以及如果加上一些情绪性的字眼的话，你可能会让双方的沟通破裂，沟通无效。
对，
那你这个翻译虽然说在翻译文字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可是你在担任翻译这个角色的话就会算是失职。
对，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出剧其实就有这个地方，因为这出剧呢，其实在正式介绍 Mariko 之前，他总共有三位翻译出现。第一位呢是渔村的小间谍小角色，他的英文程度就真的是比方说多译的300这样子。他知道一些单字，但是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他只能做很浅层的基础沟通。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他是地方的小神父，他因为知道发现这个英国人是他的敌方阵营， 所以他其实很恶意的在曲解他的意思。
嗯嗯嗯。
然后到后来第三位呢是算是天主教教会的正式的大，就是在大阪城里面的一个大教会的神父。那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对着安井说：“你要相信我，因为我不会曲解你的意思。我现在所担任的角色就是把你的意思好好的跟对方沟通，我不会有任何的个人意思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到马里口出来的时候，就是更提升一层了，就是他不纯粹是担任翻译的角色，他也是协助沟通的角色在里面。所以这部里面呈现翻译的这种层次呢，是透过不同角色的英文程度，以及对于翻译这件事情这个工作的理解的不同，去呈现他的层次感这样子。
没错，没错。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件事情，就曾经发生过我们公司在跟台湾公司合作的时候，当时有两个代理店代理商，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台湾有两个代理商，然后两个代理商之间呢发生一些争执纠纷，然后我公司就算是有点利益冲突这样，然后我公司就是居中调和这样子。然后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日本人，那时候就来台湾出差，顺便去调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在翻译的时候沟通上，翻译就是完全按照日本人的原意而去未去做修饰，然后反而导致事态更加严重这样子。对对对，反而没有调和好，反而还变成了拍桌这样子。
哦、fuck！
对对对对，
干那个日本人一定超慌的，我跟你讲，
日本人觉得就是觉得干发生什么事情，
对
之类的，
对对
对对，然后后面是又在调动更高层的主管下来，才把这件事情平和下来了。但当初第一线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日本人沟通的日本人没有了解台湾代理商的个性，
他不知道脉络啦，对
对，然后。第二就是翻译呢也没有帮他去修饰他的文句，就是照理来说啦，错是在代理商，可是日本人代理商被日本人当时这样调和，觉得他非常的就是受尽委屈，而且没有被尊重这样子，就是
常有
调和的不太好。对对对，就是虽然说我是你的代理商，但是我不应该受这种屈辱，而且这个争执是一个我们代理商之间争执，那为什么我要受这样子的屈辱？他就觉得非常的不被尊重，而且那时候当代理商，台湾人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压低的性格，你知道，有些比较寂寞多的，你知道地方的人们会有比较这种性格，他觉得有争执可以，我来调和可以，就是我觉得我需要被尊重，你知道，有时候兄弟就会比较看重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再加上又有日本人这个因素，我就觉得翻译很重要，
会有面子文化啦。
啊，对对对，但我觉得日本人的这个地方跟台湾又不太一样，那就等于是也是一样文化冲突啊，跟这部《幕府将军》一样是一个文化冲突，就是让我不自觉联想到这样子。
其实，在剧中里面也有一个很我个人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幕，就是他在前期的时候呢，托拉纳嘎也就是这个将军呢，要这位外国人呢来讲述所谓的世界概要。
世界概要，
他要请这个英国人去告诉他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且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葡萄人会过来日本？他要听听他的说法。这一幕非常的有趣。他就在一个日式庭院里面接见了这位外国人。然后这个日式庭院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知道的那种假山水的地方嘛，然后会有铺很多白色的石头的地方，然后就是有沙子这样子。他就命令了下人，就是跟他给他那个舀水的勺子，然后就跟告诉这个外国人说。来，请告诉我你的世界地图。然后这个外国人就当场画了一个世界地图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说：“哦，这个葡萄牙人跟什么啊、哦，跟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当初他们有签订一个，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呢，好像在某个地方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世界分为六大板块这样子。然后日本呢，被归类在就是葡萄牙板块里面。”我跟你讲，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哦，但是对于一个我是日本帝国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你跟他说你们国家现在是其实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属地哦，这样子的时候，吼、哦，你知道
怎么可以接受？
身为观众都觉得哇、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哦。 这种感觉这样，
不可饶恕，我日不落帝国怎么可能是你们这些金发碧眼的，你知道
什么叫做你们属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件事情其实触动了就是所谓的君主日本的幕府政府一些很根本的权力关系的地方，所以他这些地方翻译就特别的精彩。然后外国人也知道这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这个英国人所属的一个新教派呢又跟葡萄牙跟西班牙人呢是敌对的人，所以他其实有一点恶意的，在有一点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然后这个 Mariko 桑呢却又是很葡萄牙方的代表，所以他在翻译之前有时候他会翻译到一半用英文跟英国人进行争执，就是说你这样是曲解我的意思之类的之类的有的没的。所以他这些一层又一层的脉络关系呢会带出整部剧他不仅仅是一个英国人来然后外面有一个随从翻译的感觉，而是在翻译过程当中呢他自己本身也会有就是各自立场的交锋的桥段，我觉得也是这部剧非常精彩的地方。对，
なるほど、そうだね、なるほど。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部《幕府将军》的，它明明是一个外国人制作，但是真的是很精彩，也受到很多人的推崇。这样，
对我说讲了这么多，最直接的当然是有各位直接观赏体验啦。
そうだね、そうだね，
没错。
So, 而且看了这一部之后，真的更喜欢就是真田广之这个演员这样子。
其实，在一开始我还没有看，应该是我现在也没什么看了。就是我刚刚知道这一部《幕府将军》作品的时候，就是一个阿斗啊进来日本社会。其实我第一个联想到的作品是《末代武士》。
嗨嗨嗨嗨！
你知道，其实真田广之也有演《末代武士》，他真的就是专业日本人，
专业日本人啊，他就是专业日本人啊。
而且《末代武士》是那个汤姆克鲁斯汤姆哥演的。
嗨嗨，阿汤哥演的，
阿汤哥演的。
真田广之基本上呢，他就是两个角色嘛，一个就是日本人，一个就是西方
日本人的黑道、
东方武士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东方黑道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要说一日本人，二日本人的黑道，
一日本人，二日本人的黑道，三日本武士这样。基本上他在所有电影里面都是这样的角色，對對對對，所以你看他过去演的一些就是作品啊，像什么。John Wick 他有出现在里面嘛，他就是跟那个我们的鸡哥、哦、在电影里面就是互相对打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出现在尖峰时刻啊，金刚狼啊，然后他也有出现在复仇者联盟，就是你记得终局之战的时候，就是萨诺斯弹指之后，然后那个黑寡妇不是去日本找那个鹰眼吗？
嗯哼，
你记得这个桥段吗？就是鹰眼因为他家人被灰飞烟灭，然后他就是去接了杀手任务，然后去日本去歼灭组织，这样那个组织的头头，你猜猜是谁？
你这样讲就一定是真田广之了、
哦，就是真田广之。对，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你基本上以前到现在在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哦，是专业日本人、专业武士、专业黑道这样子，很少就是第一次能够看他终于担上就是算是主要要角的感觉，而且又是一个幕府将德川家康，然后你就会很喜欢他在这一部剧里面，就是算是。一人一间的那种感觉，一下是很仁慈的君王，然后一下又是很阴险就是狡诈的将军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精彩，然后也非常喜欢他的演技，看完之后就觉得哇，真田广之我大哥这样子。
好了，今天我们也讲了40多分钟啦。
そうだね，会推荐给大家。嗨，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一统天下的老朋友。哎，等一下，是这样没错吧？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结尾，你知道吗？等一下，
对啊，陪你一起一统天下的好朋友或是老朋友啊，随便你啊。
是你现在听到的是啊，没事，我突然聊了1600年的事情，我突然有一种忘记现在在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哎，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一统天下的好老朋友，
本山野狼阿拉萨亚喽。
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
现在2024年喽，
看现在2024年吗？不是1600吗？
现在已经是那个、已经是那个喽，令和喽。
看，我等一下不是要去。不是要去教会里面吗？
现在还是可以去教会啦，这倒不冲突啦。礼拜天还是可以教会，这倒不冲突。